这里是巴黎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6年7月29日，星期五，现在是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民主党全代会闭幕，希拉里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希拉里呼吁大家不要相信特朗普的灰暗说法。法国总理承认对教堂恐袭案的凶手司法监控失效。默克尔否认恐怖袭击与他的移民政策有关。欧盟专员暗示土耳其不当处置政变人员将影响其入盟谈判。日本天皇可能在8月份宣布在生前退位。台湾火烧车司机被验出酒驾，检方朝自焚方向侦办。中国当局一直拒绝美国外交官探视美籍香港杂志出版人王健民。马航370失踪客机的亲属们在北京举行抗议，要求继续搜索。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反兴奋剂官员在里约遭持枪者抢劫。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为您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国民主党代表大会在费城闭幕，该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昨天7月28日在大会最后一天接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在讲话中抨击对手特朗普，并将他未来的目标锁定在推动增加就业之上。据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表示，民主党从抗议和分裂变为团结和强大，请听王山发来的报道。
为期4天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28日晚在希拉里·克林顿发表近1个小时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后闭幕。希拉里创造了历史，她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在演讲中向选民保证，如果她当选，一定要美国成为更完美的国家。她的演讲不时被代表们的欢呼声打断。会议第一天，会场上出现的桑德斯的支持者们举牌抗议的场面再也不见了。代表们都举着写着“在一起更强大”的标语牌。会场外被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党内初选期间偏袒希拉里、打压桑德斯的电邮激怒的桑德斯的支持者们，扬言在大会最后一天冲击会场，也没有付诸行动。4天的会议，几乎所有民主党的重量级人物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为希拉里加持。一切都表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已经从抗议分裂走向了团结强大。但评论人士质疑，这里边有多少真实，有多少不真实？公布近20000封电邮的维基解密阿桑奇声言，将公布更多民主党的电邮。桑德斯的1500万支持者有30%表示，他们宁愿投票给特朗普或者不投票，也不会投票给希拉里。希拉里获民主党全代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只是历史的半页，她当选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才是历史的一页。11月8日，人们就会知道这一页是空白，还是写着光荣与骄傲。
另据法广特派记者卡布马乔和勒马莱斯杰发自费城的报道，希拉里·克林顿的讲话密集而充实，凸显他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对所有卷宗的了解与参与。希拉里呼吁选民拒绝特朗普的害怕之路，他还逐条驳斥特朗普向选民描绘的美国一塌糊涂的灾难说法。希拉里说，
Don't let anyone tell you that our country is weak. We're not.Don't let anyone tell you we don't have what it takes. We do. And most of all, don't believe anyone who says...
他说，别相信那些说你的国家虚弱的人，情况不是这样，也别让任何人说应该有的东西我们却没有。我们有，特别是千万别相信那些宣称可以一个人解决所有问题的人。 以上是希拉里昨天在民主党费城大会的讲话片段。法国总理瓦尔斯今天7月29日承认对诺曼底教堂恐袭案的凶手的司法监控失败。详情请听罗拉的报道。
法国国庆日晚，尼斯发生卡车恐袭事件后不久，法国鲁昂附近一教堂神父被格杀。经过法国警方初步调查显示，其中一名凶犯在此次恐袭前就已经被指控犯有与恐怖主义相关的罪行，而且在袭击时他还佩戴着电子监控脚链。舆论批评法国司法监控失利。法国总理瓦尔斯今天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首次承认法国在监控恐怖嫌疑分子上失败。他指出，今后也会让法官警惕这些恐怖嫌疑分子，他们表里不一，行动隐蔽。瓦尔斯同时强调会尊重司法独立。另外，尼斯发生恐袭后，在野党抨击政府工作不力，在安全保护上出现漏洞。瓦尔斯对此坚决否认，他也表示也没有辞职考虑。瓦尔斯同时指出，在法国国内要重新考虑如何应对一些人伊斯兰化的问题。他指出，在法国清真寺内的伊玛姆要在法国培养，还要暂时终止法国清真寺接受外国资金支持等具体措施。瓦尔斯也警告，不要把所有的穆斯林人作为替罪羊。
以上是罗拉的介绍。德国总理默克尔昨天7月28日在柏林的记者会上驳斥对他的移民政策的批评和质疑，对于舆论将最近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与他的移民政策挂钩的说法，默克尔表示说，圣战分子要破坏我们接待遇险难民的政策，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应。他还表示，仍然坚信可以妥善应对移民这个全球化局势下的历史考验。有关法国和德国政府回应舆论的批评的情况，请听稍后肖曼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欧盟负责扩大事宜的专员哈恩今天7月29日暗示说，如果土耳其处置所谓的与政变人员有关的人员时有不符合法治国家的不当之举，将影响其加入欧盟的谈判。详情请听肖曼的介绍。
欧盟专员是在回答德国媒体的提问时做以上暗示的。他说，虽然我也认为土耳其处理政变的措施是不合比例的，但我仍然需要观察土耳其政府如何对待这些所谓的与政变有关人员。如果土耳其政府有任何不当之举，其不利后果将是无法避免的。法新社认为，哈恩专员指的后果就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将可能被冻结。这一从2005年启动的谈判的进展速度一直是蜗牛式的。有记者问，欧盟与土耳其的谈判还有什么实质意义呢？哈恩专员承认说，这也是他经常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之一。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之后，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在军队、司法、教育、媒体等领域进行大清洗，至今为止已经有16000人被关押，这个局面引发欧盟和美国的担忧。土耳其负责与欧盟关系的部长兼首席谈判官切利克今天批评欧盟国家和组织面对土耳其政变活动没有发出反政变的强有力支持声音与声明。土耳其政府指责是费图拉葛兰恐怖组织的并行机构发动了政变。对于今年三月欧盟与土耳其达成的有关难民问题的协议，欧盟专员哈恩仍然强调其重要性。欧盟委员会7月28日确认将启动价值14亿欧元的金援计划，用于改善叙利亚等国难民在土耳其的生活状况。7月23日土耳其外长也曾经宣称，政变事件不会影响这一协议的有效性。
以上是肖曼的介绍。日本天皇可能将于八月上旬就生前退位问题表态，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天皇或于八月上旬就生前退位表态。据复述的日本媒体等29日报道， 目前日本宫内厅正围绕天皇有意将皇位传给皇太子的生前退位仪式展开研究，最快将在八月上旬安排天皇亲自表明自己的想法。然而现行的皇室典范没有关于生前退位的规定，若要实现则必须修改相关法律。如果天皇直接表达退位意思，可能会涉及促使国家制度变更的内容，因此会与宪法上规定的天皇不过问政治的规定抵触，预计将不会使用退位等具体词语。现在宫内厅正就措辞谨慎研究。日本国宪法第一条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的统合的象征。作为象征性天皇，天皇需要把送到皇宫里面的各种会议文件过目、签名、盖章，会见各种各样的国内外客人，出访国外，在东京和地方参加各种节庆活动，慰问灾民等等。据称，天皇拥有坚定的信念，一贯认为作为象征的地位和工作是不可分割的。但是随着天皇的高龄化，体力和精力是否允许他完成具有信念的工作是个问题。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酿成24名大陆游客死亡的火烧车司机被台湾法医鉴定出酒后驾车，就此检方人员朝人为自焚的方向侦办。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辽宁省旅游团在台湾遭遇火烧车造成全车26人死亡的事件，今天出现了重大的进展。台湾法医解剖司机苏明成遗体的鉴定报告出炉，确认苏明成酒后驾车，酒精浓度达到每公升1.07毫克，几乎已经是喝醉了的状态。目前检方侦办的方向朝向人为自焚，但是仍不排除电线走火引燃汽油的可能。大陆来台观光客19号搭乘游览车前往桃园机场途中发生火烧车意外，事后检方鉴识小组在车内找到5瓶宝特瓶装的汽油，司机座位旁的2瓶瓶身已经部分烧融，下层行李箱的3瓶仍然完整，检方确认汽油助长火势才会一发不可收拾。今天发现的最新事证则是司机苏明成的血液、尿液和胃的内部都有酒精的反应，换算酒精的浓度达到1.07毫克。台湾警方酒测的标准，只要吐气酒精浓度高达0.25毫克，就已经触犯公共危险罪。检方认为这位司机应该是喝酒之后就开车，已经陷于危险驾驶，对车祸的发生可能有过失责任。至于车上汽油的来源以及喝酒的时间，检方表示这两件事对案件的厘清有决定性的影响，台湾检调机关已经动员了人力物力追查，将汇整其他的资料综合研判。有大陆的媒体提问是否在罹难者的家属离开台湾之后才发布这项讯息，检方表示绝非如此，取得司机酒精鉴定报告之后第一时间就对外说明，与陆客家属离台的时间没有任何关联。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当局一直拒绝美国外交官探视美籍香港杂志出版人王健民。据自由亚洲7月28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7月27日的记者会上证实，美国公民王健民（英文名 James Wang） 2014年被中国逮捕以来，美方曾多次要求中国允许美国外交官探视王健民，并允许美方出席他的审判，而这些请求都被拒绝。美方表示将继续向中方提出探视王健民的要求，以便向他提供领事服务。王健民曾是香港亚洲周刊前资深特派员，后来创办了政论杂志新维月刊和脸谱，这2本杂志时常刊登揭露中共高层内幕的敏感文章。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要闻解说节目时间，由肖曼为您主持。
听众朋友，刚刚过去的两周中，法国发生了尼斯恐怖血案和天主教神父在教堂被害的恐怖谋杀案，而在德国也曾经发生恐怖主义的枪击和爆炸案。面对安全考验和各种批评的两国政府总理，在昨天和今天两天，以不同方式相继做出了回应。如何反恐成为德国和法国的头号政治难题，只要一出现恐怖案件，两国的执政者就成为反对党批评的靶子，并处于社会民意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而在他们的敌人即伊斯兰极端分子方面，却能够利用民主法治国家的种种局限性，从内部发动毫无人性的恐怖袭击。不过他们的这种打击与过去的基地组织策略不同，以伊斯兰国为旗帜的圣战特别号召在西方国家内部的伊斯兰激进者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方式和武器，打击代表着西方民主制国家的文化、宗教和价值观。他们即便没有枪支弹药，但用大卡车可以碾杀无辜的人群，用刀可以像屠宰牲畜一样的进入象征和平的教堂，把85岁的老神父割喉。以宗教的名义杀人，不再有人性的底线。对于这样疯狂的凶手，政府既要保护人民，又要时刻警惕社会中的仇恨情绪，防止社会断裂，可谓任重道远。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两国的执政者也不乏政策方面的缺失。是否和如何接待更多的叙利亚等地难民，如何分辨出难民中的危险分子，如何提升情报、警察、司法多个部门的合作和运转效率，都是紧迫的难题。默克尔总理敞开大门欢迎难民的做法受到质疑，法国总理马尔斯貌似强势，但其政府的安全漏洞也不能否认。尼斯的84人惨死在恐怖主义的疯狂车轮下，但瓦尔斯总理却试图让老百姓习惯这种不安全的局势，因为这是战争。一个国家的总理发布这样直白坦率的表述，自然要承担政治后果。下面先看法国总理瓦尔斯今天对法国世界报说了些什么。深受政治对手批评的瓦尔斯总理今天总算承认了一个事实，即法国司法存在着漏洞，因为杀害老神父的两人之一是身带电子监视套的，是已经被法国司法严控在居所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法新社评论说，承认司法有漏洞并不完全等同于承认政府有漏洞，因为法国司法是独立的，并不和政府划等号。对于尼斯案中法国政府是否存在安全漏洞和政府是否撒谎等批评，瓦尔斯总理仍然表示拒绝接受。瓦尔斯总理拒绝要他辞职的右派呼声，并说政府在反恐领域已经做出了一切努力，并没有低估恐怖主义的威胁。德国从7月18日发生一系列袭击，导致包括四名袭击者在内的1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在经历了四次暴力袭击后，德国总理默克尔昨天在柏林表示，坚决拒绝改变他对难民敞开国门的政策。中断休假的默克尔说，袭击者企图破坏德国的社区观念和开放，以及德国乐意帮助需要得到帮助人的意愿。德国坚决反对袭击者的企图。德国最近发生的四起恐怖袭击令人震惊、压抑和沮丧，但这并不是当局对局势失控的迹象。此外，默克尔宣布了一项包括九条措施的计划，与完善安全部署。自从难民危机爆发以来，默克尔的民意支持即大幅下跌，而目前离下届总统大选仅一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恐袭案后，法德总理先后回应批评。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 Christoph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众朋友，周五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所以解放报聚焦法国媒体近日有关是否应该公布恐怖分子的照片以及视频的争论，包括法广在内的法国多家电台、电视台以及报纸周刊近日都做出了不再刊登恐怖分子照片的决定，其目的是为了避免给恐怖分子做宣传。而包括解放报在内的另一些媒体则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其主要论据是认为应该捍卫信息自由，不应该由恐怖分子来改变民主社会的游戏规则。解放报故意在其头版以及内页刊登了头部被掩盖的恐怖分子的照片，该报社论文章的标题是直面威胁。文章指出，拒绝公布恐怖分子的照片是否能够打消恐怖分子发动攻击的企图，应该承认的是这一动机是积极的，理由也完全合理，但是是否能够起到实效。而且倘若按照此一逻辑类推，为了避免为恐怖分子做广告，是否也应该避免报道恐怖事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媒体又会遭到新的批评，那就是没有向公众提供足够的有关恐怖威胁的信息。解放报认为应该让民众了解真相，面对事实，使他们意识到恐怖分子的面孔十分平常，他们看起来同正常人毫无差异。当然解放报强调指出，不应该任意公布，而是应该有选择的公布，拒绝公布损害受害者尊严的照片，拒绝公布任何血腥恐怖的照片。文章最后总结说，信息自由是民主运作机制的一大组成部分，倘若受到损害，那本身就是对恐怖主义的让步。解放报在随后的版面介绍了欧洲其他国家媒体对恐怖攻击事件的处理方式。意大利大报《共和国日报》也从周四开始避免再去头版刊登恐怖分子以及受害者的照片。德国媒体拒绝接受统一的规定，认为应该酌情处理。而英国媒体似乎对此并不在意，无论是英国大报《独立报》《卫报》还是八卦媒体《太阳报》以及《每日邮报》，都无一例外地刊登了恐怖分子的照片。英国《卫报》外交事务编辑主任针对法国媒体的上述争论，在推特上发表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1985年的一段讲话，针对的是当时被认为是恐怖组织的爱尔兰共和军。撒切尔夫人当时表示，应该拒绝为恐怖分子做广告，媒体或者应该采取统一的行为准则，不要刊登任何对恐怖分子有益的消息或者图片。解放报评论说，撒切尔夫人当初的这段讲话今天听起来感觉十分诡异。由于解放报似乎无意加入上述争论，该报在内页照常刊登了法国警方搜查到的教堂袭击案中第二名恐怖分子的照片。费加罗报头版聚焦法国电力集团决定投资修建英国希克利角核电站的消息，指出法国政府为了拯救法国核电工业接受了此一挑战，但是此一决定后果严重，因为政府因此将与电力集团工会陷入严重分歧。因为奥朗德总统此前有关减低核电生产的承诺又将成为泡影。天主教十字架报呼吁法国的天主教徒们将今天周五一天当作斋日，并且为死者以及活着的人们祈祷一天，呼吁教徒们一定要战胜仇恨，向那些不同宗教不同政见的人们敞开胸怀，展开对话，但与此同时不要忘记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不同点。法国人道报则重点介绍了法国电信运营商 SFR 计划取消5000个工作岗位的消息，指出该集团总裁2014年曾经承诺3年内绝不裁员，这一承诺明年7月到期，看来裁员的消息已经确信无疑，而且相关的工作已经启动。除了上述消息之外，美国总统选举、叙利亚战事以及委内瑞拉的动荡局势都是各报关注的主要内容。解放报在国际版介绍了12名朝鲜餐馆工作人员在韩国寻求庇护的消息，指出这12人究竟是出逃的脱北者，还是遭到韩国当局的绑架，这一谜底还有待于解开。文章指出，韩国当局长期来很少对外公布脱北者的消息，而这一次韩国统一部却大张旗鼓地公布了上述消息，而且日期恰恰是在韩国举行立法选举之前的一周，这就是外界怀疑是否是出于选举的考量。而且消息公布之后，朝鲜随即表示这12人是遭到了首尔的绑架。这12人的同事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采访时表示，他们中没有人有意出逃。解放报介绍说，令人费解的是，韩国的人权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关注脱北者生活条件的非政府组织的人员
至今依然未能会见这12人。韩国政府表示，要等到今年9月接待查问手续结束之后才能够安排会见。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 Christoph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曹国兴主持的上海视窗专栏节目。
但是编辑简单的笔误发飙几天来不断发酵，似乎已经衍生成为新一轮网络整肃的标志性事件。几天前刚刚更换的负责人的中央网信办突然宣布对自行采编时政社会新闻的商业门户新闻网站出手，宣布其严重违反国家互联网新闻管理服务规定第16条，均大量刊载自行采编的新闻信息，且违规行为严重，影响十分恶劣。网信办借此借题发挥，关闭的包括新浪、网易、搜狐、凤凰等多家商业新闻网站门的十几个原创栏目。此次关停的几个网络新闻原创团队汇集着中国目前最好的一批原创调查新闻的精英，总数在数百人间，目前还不知道被牵连的数百人去向是否会被直接裁员，或者会转入其他的部门工作，但网络上已经是一片哀鸿遍野。一位网络编辑调侃说，相对于新上任的徐林，编辑们居然怀念起了刚刚卸任的网信办前任主任卢伟，把卢伟之前的话翻出来指桑骂槐。卢伟说，要把互联网做大做强，利用网络而不是去管死，要建好用好，最后才是管好。连网络审查的沙皇，现行网络审查体系最重要的建立者之一卢伟都迅速成为被怀念对象，可见当前网络格局之每况愈下。中央网信办显然也感受到了来自一线的反弹。昨天上海报业旗下的新媒体上海观察刊发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张涛普的文章《网络监管从紧，限制内容生产灰色地带》，试图为最近的这次大清洗提供理论依据。张涛普的观点主要有三。首先，张涛普提出门户网站在中国的崛起是在政府的默许之下成就的。他说，当年的制度设计者本着先发展后规范的原则，赋予互联网企业空前的空间，让其在市场上享有宽松的制度环境，释放了门户网站的社会功能和市场功能。门户网站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把市场蛋糕做大，确定其影响力版图的。其次，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门户网站的竞争更加激烈，在这种背景下，一些门户网站加大新闻原创内容生产力度，尤其是硬新闻的生产，成为近年来门户网站竞争的利器。虽然说国家互联网新闻管理服务有明确的规定，不允许商业门户网站自行采编新闻信息，但张涛普认为，监管方在管理过程中也会控制节奏和分寸，只要门户们不要玩得太过，差不多情况也就算了，没有下狠招出重拳。根据张涛普的解释，此前的做法仅表示管理层在管理上存在一定的弹性，互联网管理的刹车始终没有刹死，使一些门户有些得寸进尺，在新闻路上渐行渐远，而这次的管制是有理据的，并不是出于权力的任性。张涛普提出，明明有规定不允许商业网站从事新闻内容生产，但他们不但做了，而且直接要做原创，要做硬新闻，这不仅抢了传统媒体和体制内媒体的蛋糕，同时也是在挖制度的墙角。一直以来，卢伟作为中央网信办第一任主任，在许多场合中公开自称是习近平的亲信和心腹，每天都能见到习，此番突然被边缘化，外传可能他与涉嫌违纪有关。徐林上位之后，改变了卢伟放水养鱼的监管思路，更多了仰赖于传统媒体的内容控制，对追求利润和影响力的商业门户并不信任。如此明显的推倒重来，也和与前任划清界限的微妙心态有关。据一位熟悉网信系统的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2013年819讲话中对互联网监管影响巨大。在上述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搞不好会成为心头之患。在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到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的安全。最近阶段对于网络严管，据说与土耳其政变的影响也有关系。知情人透露，在土耳其政变中，虽然政变军人占领了土耳其的官方电视台，但在外休假的总统埃尔多安通过 FaceTime 连线播放了要求支持上街阻拦政变军人的视频，使局面顿时逆转。因此高层提出，对掌握数千万用户的商业门户网站要作为关键少数加强管制。因此可以理解为， 这次对商业网站原创内容的打压，并非只是新上任的网信办负责人徐英的自选动作。最新的消息是，最近网信办工作组已经全面进入腾讯、新浪、搜狐、今日头条等七家有影响力的商业网站，将从流程入手，对其进行塑造和重塑。最近阶段来，以网警为主体，对批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事件采取动作明显增加。近日，深圳律师协会7月9日的一份投诉案件立案调查通知书在网上流传。通知书说，据反映，广东龙关律师事务所的吕国斌律师在新浪微博上发表妄议中央的评论，要求调查处理。深圳司法局将此案移交本会调查处理，要求吕国斌律师和律所在15日内提交书面陈述，并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李国斌律师对本台记者证实了被约谈的消息，但他表示希望低调处理，并未透露妄议中央的具体内容。而一位资深媒体人则认为，在最近的网络言论管制中，涉及习近平的领域都是绝对的高危地带，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要注意自我保护。以上是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国民主党全代会闭幕，希拉里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希拉里呼吁大家不要相信特朗普的灰暗说法。法国总理承认对教堂恐袭案的凶手司法监控失败。默克尔否认恐怖袭击与他的移民政策有关。欧盟专员暗示，土耳其不当处置政变人员将影响其入盟谈判。日本天皇可能在8月份宣布在生前退位。台湾火烧车司机被验出酒驾，警方朝自焚方向侦办。中国当局一直拒绝美国外交官探视美籍香港杂志出版人王建民。马航370失踪客机的亲属在北京举行抗议，要求继续搜寻。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反兴奋剂官员在里约遭到持枪者的抢劫。您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两名法国人当中就有一名表示已经准备好到外国工作。根据调查指出，有 50% 的法国人，有 65% 的西班牙人，有 55% 的英国人表示愿意到国外工作。这是根据法国兰斯塔德研调机构所调查的结果。回声报的记者布夏尔报道指出，为了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有1/2的法国人愿意到国外去工作。这个民调所在34个国家针对15000名受薪人员调查，但是法国是以50%的惊人比例，在全球范围内却仍然低于全球的平均值。这是该机构发言人杜兰德指出的。排名最前的是印度及墨西哥的85%，受薪人员为了工作的缘故愿意离乡背井出国工作，但是欧洲大部分的国家在排行榜的末端。愿意到外国工作的法国人比西班牙人少，西班牙人有 65%， 葡萄牙人 54%， 但是这些国家都高于德国的 36% 比例，比利时有 45%， 丹麦有 34%， 这也是不令人惊讶的调查结果。因为由于经济危机，南欧国家失业情况比北欧严重，至今仍然高居不下，尤其是刚刚毕业的年轻人的失业率之高。这项调查是在英国脱欧之前所做的，英国的比例是欧洲国家的平均值，有 55% 的英国受薪人员表示准备好到国外工作，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但是法国人就没有那么开放，而且外语的能力没有那么好，某些法国人到国外工作只是因为他们在法国的社会关系而获得的 而这些社会组织并不分布在所有规模大的开发中国家里。民调发言人杜兰特女士说，不过法国人在国际上关系如今有所改变，特别是由于金融危机及失业率的上升，但这同时也因为年轻新一代的勇猛冲劲。对于这些年轻人，他们在国外工作的关系与心态非常不同于他们的哥哥姐姐们。现在法国年轻人，他们到国外工作不是为了获得一个自我放逐，到国外的工作合同，这些大多数都是一个薪水不太高的当地的合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经常是先在法国累积了一些短期工作合同的经验，然后才选择到国外，为的是打造他们的职业生涯。另外，法国守财奴网站也引述法国政府的数据指出，有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定居在海外。法国外交部记录在外国报名登记的法国人数显示，2015年长期居住在国外的法国人数为170万，年增率为 2%， 仍然是根据回声报报道的统计图指出，欧洲国家表示准备好到国外工作打天下的年轻人的比例顺序如下：西班牙 65%， 意大利 61%， 挪威 59%， 英国 55%， 法国 50%， 瑞士 49%， 波兰 42%， 荷兰 40%， 德国 36%， 捷克 33%。欧洲人特别的一点是，他们并不热衷到另一个欧盟成员国工作。这种对欧盟国家的冷漠可以从欧委会动员受薪人员的数据显示出来，因为只有 3% 的欧洲受薪工作者生活在另一个欧盟国家。兰斯德研究所的所长评论说，在欧洲大陆，除了被经济危机弄得七横八竖的南欧国家，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之外，大部分的欧洲人都表示准备好，如果情况许可，就愿意放弃他们梦寐以求的工作，到国外工作生活。但是我观察到一现象，就是在欧洲受薪人员的眼中，语言、文化及适应问题带来的拦阻还是太大，导致他们不能真正的动起来，实现他们到国外工作的愿望。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Christoph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每年3月22日是世界水日。2016年，联合国推出的世界水日重点强调改善获得饮水条件，消除获得饮用水不公平现象。虽然联合国早在2010年确定干净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是所有人的权利，但是现在世界人口的1/3依然缺乏饮用水，而且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也给获得饮用水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现在全球水污染也越来越严重，保护河流，能够有充足的饮用水，更成为迫在眉睫的措施。近期联合国发布通告，在2030年前，世界人口的40%会面对缺乏饮用水的危机。去年9月，世界上193个国家在联合国签署了一直到2030年前可持续发展决议。该协议的第6条是保证世界上居民有饮用水和有卫生设施。但是近期调查显示，有24亿人没有干净的饮用水，而且一些政府在解决卫生设施方面进展缓慢。此前在2010年7月2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292号决议，明确认可了用水和使用卫生设备的人权，并且承认干净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对实现所有的人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享有水和卫生设施是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有权获得充足的、持续的、安全的、可接受的饮用水。但是当时有40多个发达国家，包括11个欧盟国家在内，没有签署该项协议。联合国消息，2015年，全世界91%的人能够获得改善的饮用水源，1990年这一比例为76%。的确，在改善世界人口饮用水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 但是根据科学杂志2016年2月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全世界还有40亿人口生活在缺乏饮用水的条件下，而且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人类社会工业和农业生产用水的加大，缺少饮用水的情况没有根本好转。马勒格，他是水联合协会的负责人，他说
On parlait d'amélioration sans prendre en compte que les gens finalement n'avaient pas accès à une eau véritablement potable.
现在能够接触到干净水的人的数量的确在增长，但是能够拥有饮用水的人的情况没有完全改善，缺少饮用水的问题还在持续。大家知道，受污染的水和卫生条件差与各种疾病传播相关联，例如霍乱、腹泻和痢疾等疾病。供水和卫生设施服务的缺乏、不够或者管理不当，使个人患病风险提高。当水和卫生设施和卫生服务缺乏时，患者和人道救助工作人员都会冒着感染生病的风险。在全球范围内 ,15% 的患者是在住院期间发生感染，而且低收入国家此类比例则更大。
Donc on constate que oui, il y a une amélioration, mais on est encore loin du compte.
布雷斯，他是法国反对饥饿协会负责人。他向法广表示说
Aujourd'hui, il y a encore 600 000 enfants de moins de 5 ans qui meurent chaque année par des problèmes de diarrhée.
现在每年有60万年龄在5岁以下的儿童因为拉肚子死亡，其主要原因是因为饮用了不干净的水或者缺少相应的卫生设施，而且每天有7000成年人死于同样原因的疾病。在这个协会救助的人中，有至少 50% 的人有肠道疾病，这与他们缺少干净的饮用水和相应的卫生条件有关。联合国从1993年开始推出世界水日，意在唤醒公众节水的意识。2016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世界水日祝词中表示，我们可以大胆行动，消除供水不公平现象，作为我们努力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议程的一项内容。大家知道，地球表面虽有 70% 被水覆盖，但是人类可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 0.0001%。 近 70% 的淡水固定在南极和格陵兰的冰层中，其余饮用水多为土壤水分、深层地下水、高山溶解冰水。全球淡水资源不仅缺乏，而且在地区分配也不平衡。按地区来说，巴西、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印度、印尼、哥伦比亚、刚果等9个国家淡水资源占全世界的 60%， 而占世界人口 40% 的80个国家和地区约15亿人淡水供应不足，其中26个国家约3000人极度缺水。预计到2025年，世界上会有30亿人面临缺水，40个国家和地区淡水严重不足。而且随着世界城市发展，城市人口用水、工业使用淡水量的加大，其中仅农业和食物生产消费水量占 70%。 也由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活动的加速，淡水的水品质也在不断下降。具体的说，水、土壤、空气污染相互影响，水污染直接导致农作物、植被、人畜等被污染，而严重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又使雨水中含有各种有害物质，扩大了污染的面积，形成了恶性的循环。全球性的水污染、水资源过度消耗和管理不当已经造成利用水资源、水量和水质的大幅度下降，而且江河湖泊浅层地下水又常常被人类经济活动污染。要想恢复已经被污染的水，需要大量投资，而且非常困难，很多河流污染都是不可逆转的。现在世界上每天有6000-7000人因得不到水或者足够的清洁的水而死亡，各国政府需要有计划控制水资源。大家知道，现在河流中含有不少毒物，无法被分解， 而且还会通过鱼类、人食用等在食物链中积累，对整个生态体系、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也进一步破坏人类生存环境。同时，淡水资源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导致水资源缺乏的情况日益加剧。另外，如何应对人口增长、城市化等因素给水供应系统带来的挑战呢？而且在2030年前，全世界的有半数的人口将生活在水资源紧张的聚区，如何进行废水再利用，这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联合国近期表示，如果世界各国不再采取任何措施，世界将陷入水资源危机中，而且受到冲击最严重的地区是那些已经遭受干旱问题困扰的国家，而且世界各国都有严重的浪费水资源现象。如果按照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到2025年将会造成1/3的世界人口生活在缺水的国家，到2030年全球可用的淡水资源减少 40%。马勒格女士向本台表示
On renforce les capacités, les connaissances en fait, des communautés locales pour pouvoir en fait, gérer cette eau.
充分了解不同地区缺水的群体，帮助他们充分使用有限的淡水资源，是让大家保护饮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之一，也是有效的保护这些贫困的弱势群体。当然也要与当地包括小型企业在内共同合作，充分提供饮用水服务也非常重要，而且教授当地人如何建设提供可饮用水网络，也可以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另外，增加基本的卫生设施也非常重要，因为到目前为止，增设卫生设施还没有引起各国政府的足够重视。布雷斯先生强调，由于淡水资源受到气候变暖和发达国家人口和生产用水的压力，贫穷国家更加需要饮用水。
Aujourd'hui, c'est aussi une question de gouvernance et de décision politique et de financement.
现在需要政府采取措施，进行投资，让弱势群体可以获得饮用水。具体做法如新建输水管道，让偏远贫困地区仍有饮用水。政府协会和不同的企业一起加大投资，是改善贫穷缺水地区情况的决定因素。大家共同行动，才能解决拥有饮用水的不平等现象。
Donc, l'inégalité, l'inéquité de l'accès à l'eau est une donnée très importante à avoir en tête.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许多关于水和卫生设施领域已经加强了密切合作，在2030年前为建设卫生设施和家庭普及饮用水进行共同努力。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跟大家介绍什么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可以获得饮用水。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徐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仍然是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呢，我们给大家请来了刘凡先生，他是法国品酒师，也是法国手工葡萄酒俱乐部的创始人。他曾经在法国留学工作，而且呢他偏爱手工制造的葡萄酒，也非常了解法国的美食。今天呢咱们连线，请他给大家介绍一款自己喜欢的法国菜和配上什么样的法国的红酒，和大家共同分享。 享。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喜欢的一款法国菜呢？
好的，我在法国学习葡萄酒多年，然后是16岁去的法国，拥有侍酒师松德烈的这个认证证书呢，是在2007年，至今现在已经有9年的时间。我在南法长大，阿维尼翁，特别喜欢南法的一道菜，法语叫 La Daube， 这个里面的成分呢，主要是有这个炖牛肉啊，炖牛肉再加上土豆。胡萝卜，然后当地的普罗旺斯这个草本的一些香料，还有是橄榄啊。这个菜呢非常家庭化，可以配米饭吃，可以配土豆泥吃，也可以配面包直接吃，也很浓郁，酱汁也很丰满。La Daube 可能是一个普罗旺斯化的普罗旺斯词，那我会翻译成南法第三鲜炖牛肉。
大家都知道在法国呢吃法餐呢非常讲究配葡萄酒，配不同的酒。您觉得就是这道菜配什么酒更能体会出这道菜的美味和酒的美味呢？
首先呢，这道菜里面它的这个酱汁的是牛肉酱汁，再加上黑橄榄酱汁，再加上这个地三鲜里所烹饪出来煮的酱汁，会有微带一点土豆泥或者是胡萝卜泥的感觉混在这个黑色酱汁里面，所以一定要配上酒体颜色深的酒。那这个时候呢，我会推荐南罗纳河谷的像教皇新堡 Château Neuf du Pape 的酒，或者 Gigondas 或者是 Rasto 啊，这些三个产区的酒我会搭配会比较浓郁一些。
您说是 Château Pape 这款酒，比如您可以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有什么特点，它的入嘴有什么感觉吗？
南法的酒呢，这三个产区呢都是三个著名法定产区，就是三个 Cru在南法是非常有名的，南罗纳河谷，他们的葡萄品种都以戈海纳为主啊，更多的是老藤的黑戈海纳，所以他们的酒体呢是花香果香气息非常浓郁，酒体呢这个绵稠度啊，这个香气比较深，比较长，而且它的酒精度数偏高，一般都是在14度甚至是到15.5度。所以呢，配这种高热量的炖菜来说呢，是很舒服的一件事。
对于不太了解酒的人，有的人会在超市上去买酒，或者是到当地的酒庄去买酒。您觉得就是手工制造的葡萄酒跟大工业制造的葡萄酒的区别在哪呢？
手工葡萄酒呢，更多的是家族的历史传承和呢匠人心的这种传承，所以他们的产量是小的，就是为了让他们保质成酒，葡萄每粒葡萄转化为葡萄酒的浓郁度和它的这个结构的复杂度，还有它的香气的这种复杂度，所以复杂度、浓郁度、结构度越高越强，的价值就是越高。手工葡萄酒更多是就是这种传承、这种品味、一个酒庄的这种特点。一个酒庄的这种历史和回顾感，这些酒是对于我来说是更加有意义的，是值得喝的，是值得我们去品味的，是值得我们去回味我们在某一人生的不同经历、不同时期，能会唤起我们的记忆的。
刘凡先生，感谢您的精彩介绍。各位听众，今天的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刘凡先生接受法广采访，也感谢 Christophe 的技术合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古丽主持的最新消息。
马航370遇难者家属今天7月29日在北京举行抗议示威，他们要求继续搜索两年前失踪的马航波音777客机。路透社说，今天北京有30多名马航失踪客机的遇难者的亲属们汇聚在中国外交部门口，递交一封要求继续搜索的请愿书，其中一些人流着眼泪。在马航370客机失踪案中损失最大的三个国家，马来西亚、中国和澳大利亚三国交通部长一个星期之前发布共同声明，宣布在没有发现新证据出现的情况下，将暂停在南印度洋的搜索。另据消息，中国媒体新浪体育报道， 中国四名反兴奋剂官员抵达里约两天后遭持枪者的劫持，劫匪抢走了其中三人的钱包、手表和护照，剩下一人因没有携带任何财物而幸免。此前有一名中国记者的摄影器材在酒店被人钓鱼偷走。该报道说，在里约遭劫的中国官员是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四名官员，带队的是反兴奋剂中心检查处处长王书生，他们的工作是在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比赛之前监控参赛者的身体情况，采集样品进行检验。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民主党全代会闭幕，希拉里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希拉里呼吁大家不要相信特朗普的灰暗说法。法国总理承认对教堂恐袭案的凶手司法监控失败。默克尔否认恐怖袭击与他的移民政策有关。欧盟专员暗示土耳其不当处置政变人员将影响其入盟谈判。日本天皇可能在八月中宣布他生前退位。台湾火烧车司机被验出酒驾，检方朝自焚方向侦办。中国当局一直拒绝美国外交官探视美籍香港杂志出版人王建民。马航370失踪客机的亲属在北京举行抗议，要求继续搜索。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反兴奋剂官员在里约遭持枪者抢劫。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16年7月29日对亚洲第二次的中文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古丽肖曼为您主持，感谢 Kistoff 的技术合作，也多谢各位收听。最后让我们分享法国音乐小组红鞋子 Les Souliers Rouges 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Vivre ou ne pas vivre， 活着还是不活着。下次节目再见。
Vivre sans rêve à tout prix, à tout donner le jour et la nuit, s'abandonner à l'infini.
Vivre n'a pas vivre, pour la gloire, pour les sous, pour un rêve devenu fou, faut-il y aller à genoux. Vivre n'a pas vivreCette passion qui nous dévore, où l'on peut voir passer la mort, puisqu'elle fait partie du décor.
Vivre ou ne pas vivre,
être seul, être là, être enfin face à soi-même.
Vivre ou ne pas vivre,
être fort, être faible, être encore face à soi-même.Être nu, être bon, être bon, face à soi-même.
Vivre ou ne pas vivre,
être un jour, une nuit, être en vie, face à soi-même.
Vivre ou ne pas vivre, renoncer au grand amour, danser sans arrêt toujours, mais y'a rien qui dure.
Vivre ou ne pas vivreParadis, est-ce l'enfer? Est-ce la paix, est-ce la guerre? La vie vaut-elle une carrière?
Vivre ou ne pas vivre?
Être seul, être là, être enfin face à soi-même.
Vivre ou ne pas vivre?
Être fort, être faible, être encore face à soi-même.
Vivre ou ne pas vivre?
Être nu, être beau, être beau, face à soi-même.
Vivre ou ne pas vivre.
Être un jour ou une nuit, être en vie, face à soi-même.
Vivre ou ne pas vivre.
De la scène où
nos gars se jettent dans la Seine. Un corps perdu à peine à l'aile. Être seul, être là, être enfin face à soi-même. Être fort, être faible, être encore face à soi-même. Être nul, être beau, être beau face à soi-même.